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的确是又真又活，是信实的神。他过去能做奇妙的事，今天一样能够，因为他是不改变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我们行使信心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经历挣扎。我们踏前一步要信靠神，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许多不明朗的因素却让我们马上退后。疑惑的波浪又吹向我们，让我们不禁问：神啊，你在哪里？如果你应许这样，为什么我还会遇到这样的遭遇？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提醒我们，神永远是信实可靠的，不论环境怎样，周围的人事怎样。但愿我们明白到，当我们信心软弱，疑惑神的时候，所产生的后果。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因信称义，蒙神的拯救，我们也因信经历到罪得赦免的奇妙。借着信，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们的祷告蒙应允，也经历平安，也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借着信，我们无惧于死亡，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有得救的把握。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些实在的经历。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竟然失去信心，竟然心中存有疑惑，我们的信心竟然动摇了。我们直问神，为什么不垂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向神祈求却得不着应允？我们不是相信神垂听祷告，我们只是希望神会垂听。也许神会这么做，我们只是这么期待而已，但是却没有确切的信心，知道神必然会做，或者因着知道神将要行的奇事，将要成就的作为，我们先感谢神，先赞美他。有些事情，特别是属灵的事情，是不能动摇的，是不能疑惑的，因为圣经有确切的应许，有明文的记载，所以毋庸置疑。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屈膝祷告，不论我们求些什么，我们都得知道，我们是来到一位充满慈爱和恩典的神面前，他是无条件的爱着我们，而他向着我们又有许多奇妙的应许。为什么我们还要疑惑呢？为什么我们的信心还不足呢？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1章24节是耶稣所说的话。马可福音11章24节，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不论我们祈求什么，只要我们信靠神，神就会应允我们。也许你不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绝无虚假。不管我们渴望些什么，我们向神祈求，我们相信神是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必定得着。请我们留意主耶稣在这儿所用的动词儿，他是以现在完成式来说这句话，表示什么呢？表示事情已经发生，这是一个已经成全了的信心。圣经讲到信心大的人，也讲到信心小的人，有大信心跟小信的人，这两者之间是大有分别的。而主耶稣曾经斥责那些小信的人，却欣赏以及成就那些信心大的人。而在雅各书这儿呢， 就提到我们要有全备的信心，相信神所说的他必定成就，然后预先献上感恩。这全备的信心，因为他透过信心已经预先看见了必定成就的事。圣经要求我们信神，而为什么在现实生活里我们依然充满疑惑呢？难道我们不相信这位全能的神能够在他所认为最美好的时间内应允我们的祷告吗？我想在理性上我们是同意的，也是知道的，他实在是晓得什么是最适合的时间，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点耐心，我们需要安静等候神就已经足够，神就会按着我们所求的为我们成就，指引我们的道路，甚至于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信心动摇的后果。到底我们来到神面前，如果信心动摇了，如果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信靠神，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个后果将会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一颗动摇的信心会导致怎么样的后果。好，首先，如果我们的信心动摇，我们就会做错决定。这一点很明显。当神吩咐你去做某件事，而你没有用信心，你说我办不到，于是你就决定不去做了，因为你对神没有信心，觉得自己做不来。又或者有些人他说迟些再去做吧，其实就等于说我不去，我不会做，只是用不同的语句来表达而已，但最终依然是不去做。而部分的顺服其实就等于不顺服，不管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或者我们已经向神充分的解释清楚，但是在行动上我们却是不做，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信心动摇最容易看见的一个后果就是做出错误的决定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在旧约圣经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要他离开他的家乡乌尔，并且离开他的父家，往神所指示应许的地方去。而当亚伯拉罕他顺从神的时候，他出去，他并不清楚自己要往哪里去。圣经明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神并没有把未来所有的事情都向亚伯拉罕显明，都向他解释。然而亚伯拉罕他就这样凭信心出去，离开了自己的本地本族跟父家，跟着神前去。神在一路上就为他开路，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也保护他，在凡事上让他经历亨通。而突然间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出现了饥荒，之前亚伯拉罕信靠神，顺从神的指示来到这个地方。要记得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并没有圣经，神说一句他就抓住一句，他相信神，他就跟着神前去，然后就得着神所赐的福气。可是看看现在的环境大不相同了，现在饥荒临到这儿了，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因为他看环境，他忘记了全能的神在过去怎么样依着他所应许的领导他。亚伯拉罕他眼见日渐短缺的食物，日渐短缺的物资，他感到没有安全感，不知道该怎么样生活下去。于是亚伯拉罕他就毅然做出了个人的决定，他要下埃及去，目的是躲避饥荒。当然这在人看来是无可厚非的事，因为要求生存，要吃饭，得想办法，这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在亚伯拉罕他下埃及去的过程里，他并没有求问神的指示。结果怎么样呢？当亚伯拉罕他下到埃及之后，他给他的妻子撒拉带来了麻烦，原因是他恐怕妻子的美貌会招来埃及人的嫉妒，垂涎他妻子的美色，所以宁可认妻子为他的妹子，以为可以躲避灾祸，结果呢，适得其反。因为亚伯拉罕对神失去信心，他信心动摇了，所以做错了决定，没有依从神所吩咐的去行，没有留在原来的地方，等候神亲自的供应，等候神进一步的指示，他就贸然的没有求问神，就下到埃及去。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信心动摇，我们也一样会做错决定。我们会在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上保守退缩，甚至于后退，这就造成了错误。第二个结果，因着我们做错了决定，我们就要为这错误付出代价了。当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相信我们或多或少呢，都有这一方面的经历。我们可以举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例子，而圣经当然也有这样的记载。还记得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件大事吗？神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行经西乃山，而摩西在山上领受神所颁布的十条诫命。他所救赎的选民经过旷野，然后要进到应许之地。神在沿途看顾跟保守他们，结果他们顺利地抵达迦南地的边界，眼看就快要进到应许之地了。摩西打发12个探子进到迦南，先去窥探那地的情况。探子回来以后呢，只有2个探子报好消息，其余10个所带来的都是恶信，都是坏消息。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千万不能进去啊，因为那地的人非常强壮，而且他们城墙又高大又坚固，我们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如果要进去，无疑是去送死。固然，那地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跟神所告诉我们的完全吻合，但是那地方的人跟城墙不是我们能攻克的。我们还是打消进迦南的念头吧。这10个探子先前在一路上都经历过神无数的作为，亲眼看见摩西怎么样拿着神的杖行神迹奇事，怎么样使红海的水都分开，怎么样举杖使法老王所有的战车战马都淹死在红海中。神可以用奇妙的大能跟方法引领他们得胜，不在乎以色列人本身拥有什么，即使他们手无寸铁，即使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但是神都能让他们得胜。这些事情10个探子是清楚的，是看过的，是经历过的。但是这个时刻他们的信心不见了，他们不信神能做同样的大事，而因着不信，他们就夸大了他们看见的困难。而百姓就听了这些坏消息，听了这些恶信，眼看着城墙那么坚固，当地居民个个身量高大，心就跟着消化了，觉得连神也比不上这些困难，连神也没有办法领他们进去。其实弟兄姐妹，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绝对没有。可惜以色列人不信，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不愿意跟着摩西跟约书亚进去，因为他们觉得进去等于送死，就宁可相信经验，相信判断，相信错误的消息。本来神给他们预备的美好福气就在前面，他们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只差一点就可以进去了，就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美地。这地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但由于他们没有信心，由于他们不信神，结果一切都改变了。他们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是叫人听了都害怕的。神要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只等到当日不信的人全都倒闭在旷野为止。换句话说，除了有信心的迦勒跟约书亚这2个人，其他出埃及的所有不信的故意发怨言的人都不得进入那应许之地得安息，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他们就不得进去。好，我们看民数记第14章29节到34节，旧约圣经民数记14章29节到34节，经文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 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好，弟兄姐妹，以上是民数记14章29节到34节的经文。你看这是多么可怕的结果，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不为什么，只因他们不信神，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以至于他们不顺从神，换来这样的恶果。作为基督徒父母的，在此呢，我要特别提醒你们，要小心你们的行为跟你们对神的信心。如果你们信心摇动，不顺服神，不依从神的指示去行，而你的后代必然会受痛苦，因着你的叛逆，你的不信而蒙受损失。当你向神说不的时候，这似乎很容易，你不愿意依着神所指示的去行，你执意要走自己的路，不错，这是你个人的决定，但要晓得你这样行，儿女们必然因你而受苦。所有叛逆神的行为都是有后果的，而有时候那些后果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是太沉重太痛苦的，而且不止我们一人付出，而是会连累身边很多的人都一起受苦，都受亏损。当我们自作主张，不去寻求神的指示，或者不信神的指示以及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心去付出极沉重的代价了。好，继续，不信神的第三个后果，那是你的人生会变得不稳定。即使很小的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你已经没有信心去面对，这是因为你已经对神失去信心，你的信念动摇了，你的信心摇动了，所以一切事儿都不对劲。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你都会产生疑惑，使你没有十足的信心去做任何事情，你不能忍耐，你的人生变得摇摆不定，每样事情临到你都变得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你不再倚靠神，你更不想冒着神吩咐你去做事可能有的危险，你以为自己需要安定，需要安全，其实你内心更不稳定，更没有安全，因为你晓得自己正在偏离神的路。即使你祷告神，但是你对神所发出的祷告毫无把握，不能确切的期待神会照你所求的为你成全，这是因为你选择怀疑神，没有全心信靠神，你选择叛逆神，你执意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你内心是没有平安的，你内心很矛盾，你内心有很多的征战，很大的挣扎，不信的心在你里头就像波浪翻腾。你知道你应该信靠神而活，你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不能信他。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还可以期待什么呢？没有信心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赏赐。试想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神可以给他什么呢？如果不信靠神，你就不能站立得稳，神可以怎么待你呢？神是全能的，也是万有的主宰，圣经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然而圣经马太福音第13章第58节，马太福音13章58节这却说呢，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这给我们看见，不是因为耶稣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耶稣也不在那儿多行异能了。要是你问，为什么我总是经历不到神那奇妙的作为呢？为什么别人的生命经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而我却没有呢？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要先反省自己对神的信心到底怎么样。要是我根本不信神，我就不要巴望看见神的作为。你若一心相信，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对神存有疑惑，结果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说神哪，你好偏心哪，我们不要说神没有能力，我们更不要埋怨神，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而我们要先反省我自己对神的信心如何。只有全心全意信靠神，对神深信不疑的人，他才能看见并且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他才能活出丰盛的人生。神不是不想在我们生命中行作奇事，事实上神渴望我们多经历他，多看见他奇妙的作为。只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信心让神有机会彰显他的作为，施展他的能力呢？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如果我们一心信靠神，我们单单仰望他的能力和他的慈爱，我们没有理由经历不到神的作为，没有理由看不见神的恩典。神要我们信靠他，顺服他，他乐意看见我们过敬虔喜乐仰望他供应的生活，而不是去寻求世俗的帮助，靠着人的智慧跟聪明。这看起来很简单，只要信靠神就好，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很多弟兄姐妹渴望从神那里得到福气，但是却忘了要依着神所指示的去生活，结果他没有得到。箴言告诉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定指引你的路。但愿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我们活在顺服神的生活里，以神为乐。我们认定我的好处绝不在神以外，神是我生命唯一的供应，这样我们就蒙福无边了。不论我们的遭遇怎么样，所遇到的环境怎么样，我都艰辛地信靠神，我都仰赖他的供应，这样的人生不能不得福气。只是不信神的人就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也许你会问了，那我怎么样可以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呢？我刚刚才信耶稣啊，我怎么能做到这么高超的地步呢？我不否认，许多宝贵的经验都是透过错误而学会的，透过失败而明白的，属灵的功课也不例外。我们刚刚学习祷告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动摇的时刻，特别是所求的迟迟未蒙应允，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祷告不够虔诚呢？是不是我所求的不合神的心意呢？或者是神还没听见呢？我们会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问题，这是正常的。神完全明白我们的想法跟我们心里所想的，他不会怪责我们。即使有时候我们信心不够，或者我们对神有所怀疑，但是神最终也如我们所愿的应允我们所求了。特别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这不是因为我配得，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够，不是，而完全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怜悯我们，神无限的恩典临到我们。神不是不理会我们对他的信心，但是神却怜悯我们的软弱幼稚，所以神依然满足我们所求的。只是我们要在属灵上不断成长，有了一次经历之后，我们对神理当有更大的信心。我听过一个传道人的见证，很受感动，很受激励。这个传道人呢，在一个小镇上传福音，在一个小镇上牧养教会，神很赐福给他，很多人都因着福音的缘故信了主，所以教会人数就越来越多。传道人觉得有需要要买一块更大的地来作为建教会的用途。好不容易在镇上呢，他看到一个地方，觉得很适合，地点适中，大小也刚好。于是他就决定要把这块地买下来。但是他晓得，教会所存的钱并不多。他不想因为要买这块地而使教会负债，或者因此阻碍了教会圣工的发展。于是这位传道人经过恳切祷告，他就公开的宣称，就公布这件事情，对弟兄姐妹说，他们已经买下了镇上某个地方要作为建新的会堂的地点，当时要付的金额是100万元。100万对这小镇的人来说是天文数字，但是传道人说呢，他们的天赋是富足的，他直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取决于他们要向神透支神的恩典，而不是去贷款，不是向银行借钱。这样的信心是好的，但是行得通吗？有的人就议论纷纷了，说这传道人大概是头脑有问题， 这是这么大的数目，不是说的玩的。有人觉得传道人太天真了，难道神会从天上掉下这100万给他吗？各式各样的话语都有，但是传道人呢，很有信心，因为他晓得天赋是丰富的，而距离要付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还有一大截的金额差距，怎么办呢？很多弟兄姐妹信心动摇了，传道人他看着环境的因素好像很不如理想，怎么办呢？他就迫切的祷告，到要付款的最后4天，他进食专心祷告，他不知道神要做怎么样的大事，怎么样透过丰富的金钱供应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晓得我就是要单单信靠神，信靠神就必定胜过环境的困难。结果神是信实的，神用他奇妙的作为证实了他的信实跟供应，就在最后的3天里，奉献源源不断从4面8方来到这个教会，寄到传道人的手中。他很稀奇，这些奉献从哪儿来的？很多奉献的人他都不认识，但是奉献却来到他的眼前，所以就在付款的期限之前，他就得到了足够的金钱去买那块地。经过这个事件以后，传道人跟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信心大增。为什么呢？因为亲身经历了神的奇妙，亲眼看见了神的作为，神的确是又真又活，是信实的神。他过去能做奇妙的事，今天一样能够，因为他是不改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任何事物分散了我们对神的专一，也不要让环境或个人因素让我们对神失去信心。任何时刻神都是信守承诺的，都是诚信真实的。我们越多经历他，我们的信心就越能够成长，我们就更能够在试炼中显出对他的信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思想他话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被坚固起来，我们的心智就被眺望起来，使我们真能够靠主过得胜的生活。今天的讲题，当信心飘摇时，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了。下次我们再继续这个讲题，也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你信心的基础稳固吗？能抵御风暴吗？能胜过灾难吗？但愿我们都把信心放在神里面，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是万有的主宰，也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愿意以他的目标而过今生的生活。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